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天我还在工作，但是那一天呢整天都有一首诗歌的旋律在我里面，因为我不是很熟那首诗歌到底是哪一首，因为那时候呢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整天就有一个旋律肯定是以前曾经听过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一直就想说这到底是哪一首诗歌。那等到回到家我还问我姊妹说我哼给她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说这到底是哪一首啊，结果呢她说她也不知道。后来我就在想说到底是哪一首，就拿起诗歌的来一翻开来就是339首然后呢第一眼看下去就是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请勿向我提。我知道这是主向我发出的呼召，神在这里那样的宝贵，他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呼召我们，叫我们从属地的能够到属天的，他把一个荣耀的盼望他叫我们能够一同有份，一同能够进入，他叫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我们能够和他的圣洁有份。神呼召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从得救开始，其实就遇见主在这里呼召我们，叫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叫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一路在这里呼召我们，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见神呼召人，新约圣经神呼召人，历世历代直到今天神仍然向人发出呼召。我们看见曾经亚伯拉罕他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神的召临到他，他蒙召，他出去，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一蒙召了以后，我们看见整个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改变了，他成了第一个过河的人。本来在河的这边他过了伯拉大河，他本来在一个拜偶像之地，他今天进到了在神心意的里面，神要带他到那迦南美地，神要把一个属天的福分，那么大的福分赐给他。那有人就想说哪里是加勒底的乌尔呢？在伊拉克。这个以前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还讲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祖先，这是他居住以前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太敢去轰炸或者怎么样。他一下过了河以后呢，他变成了希伯来人，成了犹太人。有人就讲说你今天看看伊拉克人好像没有那么聪明，犹太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个人怎么一蒙召过了一个河也变聪明了。很多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改变了，一路上神在那里呼召人，本来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也没有比别人更聪明，也没有比别人更好，但是有一天神呼召了我们，那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是神的召临到我们，他叫我们看见我不过是一个污秽的罪人，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需要拯救，我们就愿意相信接受，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召。然后你在一生的路上，本来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为着自己来活，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今天你问问看你生活的中心，你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学生们可能就讲我要好好的读书，我的中心现在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就要把书读好，然后能够怎么样光宗耀祖让家人欢喜我能够拿到奖学金那你在工作的时候呢，那我们好的当然就是我要好好表现，我要能够升官，我要能够发财，我要做得好，当然再好一点就是我能够有见证。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我们原本都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意义，就算蒙恩得救了，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步骤里面，我们有我们的方向，有我们的追求的目标。但是今天你看见神呼召我们，一个蒙召的人被神呼召了，那你答应了神的呼召，很特别，我们整个中心好像改变了， 并不是说学生就不做学生了哈，并不是你工作了所谓的呼召就是你放下职业所谓的全时间服侍主了，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改变了，很特别。那原本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有很多事情的确都会影响我们，特别在服侍当中哈。那在外面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在家庭你遇到很多挑战，那都是有的。但是特别你就发现说你在侍奉当中你也会遇到很多挑战，特别你有热心，很多人呢他发现他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结论就是什么？不做不错。因为你要服侍，你有热心，你就难免会被人家挑你的毛病，或者是说对你的服侍有各样的意见啊，甚至有误会。你去帮助人，帮助了半天，不但没有得到人家的称赞哈、感谢，有时候人家呢还埋怨你几句，啊，对你的服侍还觉得不满意，你就觉得很多的事情会叫我们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招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那在荣耀里的基督，我们就能够说别事请勿向我提，别的事情都不能来搅扰我们，因为我们的里面你知道有一个招，这是一个从天上从荣耀这么荣耀里来呼召我们。那这一次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交通神的呼召，那盼望说这不是一件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们可以数算在旧约里多少人物，新约里保罗他也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一下子那个光照在他的身上，神呼召他。那我们看见圣经很多哈，神怎么样来呼召人，但是今天这个呼召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哪些非常特别的人。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爱我们，他的恩典的召是叫我们真是看见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个指望叫我们看见他在圣徒中要得的基业是怎样的丰盛，他的能力是怎样的浩大，都是带我们进到神他那永远的心的里面。他以圣召召我们，我们竟然能够这和这样的一位荣耀的神，我们能够和他有份。今天我们从世界中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归给神成为圣洁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最后一堂在这里一起交通到天召，我们先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这边讲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哎呀，我们是一同蒙了这个属天的呼召。那他说我们是圣洁的弟兄，这实在是太宝贵了。你说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在世界，今天仍然在世界生活，我们也沾染多少的污秽，我们天然生命里面都是充满了污秽、败坏、堕落。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到蒙恩得救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他今天看见我们，他说你们是圣洁的。我们在主面前常常讶异，这些圣洁的弟兄，今天他叫我们看见蒙恩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圣洁的，但是我们讲是一个客观的地位。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主是圣洁，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主的宝血来赎我们，神是看见他儿子的血，所以呢他心满足了。他的儿子那么圣洁，那么超凡，那么美丽，神看见他的儿子，看见他的儿子的血，就讲到看见他儿子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呈现在主的面前，让父神的心就得多满足。所以他不再来追究我们的罪，他看见我们，他说圣洁的弟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并不停在这里，一个客观的地位， 但是今天主叫我们有一个圣召，召我们是要他来改变我们，从一个地位到一直改变，叫我们能够和他的圣洁真是有份，我们的整个生命能够被改变。但是我们感谢主，他讲到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听见神呼召我们哈，同盟天召，他说你们是圣洁的，你们是弟兄啊。我们讲到这个弟兄，当然包括姐妹哈，但是我们是讲到这个关系上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主他是神的独生子，是独生的儿子。你讲到独生子呢，就是唯一的，对不对？你不是说我有好几个孩子，那每一个都是独生子，那就是不行的。独生子就是唯一的，在父神他说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走完一生的道路，他受死，他埋葬，他复活，他升天以后，主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仍旧是一粒，若是死掉就怎么样，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十架对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释放，他能够把他那么丰富荣耀的生命借着十架释放出来，借着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得荣，他在圣灵里面能够回来，他把生命就是他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只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他今天成了长子。那一讲到他是长子，就让我们认识到说，就不是只有独生子了哈，因为他所做的工作，他今天就得着我们这许许多多的叫做许许多多的儿子，他要率领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今天我们能够说他称我们为弟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这个弟兄讲到今天我们和主会有同样的生命，我们同样的道路，我们有同样的最后的结局。那他叫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么的荣耀，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能够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而我们读到这个弟兄这个字呢，另外我们知道说主真的是他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成为他的同伴，这个同伴是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主说他不称我们好像是一个仆人的关系，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呢，能够认识主人的心意，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他看我们，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跟世界上其他的关系呢，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地上有很多伦理之间的关系，在地上有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有夫妻的关系，你在工作的里面呢，有这个老板跟职员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不同的关系。那但是呢，在这些关系的里面之外，那还有一个关系叫做朋友的关系。所以朋友的关系，它可以是在你正常我们讲的一般的关系之外呢，你还有另外一种关系。所以一个老板跟一个员工，他有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朋友的关系。那如果你的老板是你的朋友，那我想那你这个工作那就蛮有意思的哈。那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啊，那有一些孩子他说啊，我的妈妈像我的朋友一样，那其实你要很羡慕哈，就他除了一个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之外呢，他还有一层关系是能够像朋友一样能够这样子来沟通的，能够来分享里面的心意的。那夫妻之间呢，你可以说 我们读以弗所书，丈夫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这是我们常常讲到夫妻之间的那个正常的关系哈，来表明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但是我想在婚姻里面，如果今天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是你的好朋友的那个关系，你会觉得那个关系又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啊，我自己很感谢主，结婚了超过30年哈，啊，我的姊妹真的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哈。你有一个夫妻有一个关系，是的，那个是一个彼此相爱，是一个关系。但是在这个关系呢，你还有一个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这个朋友的关系也说到你是一个同伴的关系，所以不只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同伴。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是一起走道路的同伴，我们在侍奉上是一起服侍的同伴。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朋友，成为一个同伴，或者成为一个同伙，那这些都是在主的里面，他盼望得着他的儿女和他之间能够有这些宝贵的关系哈。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那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真的知道他今天召我们，他在这边讲到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这个召一面来讲呢，是属天的呼召，是这么荣耀的呼召。另外一面我们知道说，神他向着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是那么的亲近，是圣洁的弟兄，要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叫我们能够和他在这一生当中从道路中一同来经过，在我们的路程上，生命窄路他与我们同过，他与我们交谈，真的是我们的心感谢主。那在那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在人生里面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他总是搀拉着我们，他不离开我们，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讲到属天的呼召，从三个方面来看哈。首先我们要看见属天的生命还有地位，我们看见第二个，看见属天的呼召还有属天的生活，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属天的荣家乡还有他的奖赏。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是从天而来。那今天我们一生的道路是向天而去，到了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到了那天真的是在荣耀的里面，我们看见仍然是一个天的境界，得着奖赏，从上面他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的生命讲到重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3:6，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他不晓得，他在那里问主耶稣哈，主告诉他重生是讲到从上头生，不是从母腹里再生一次。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头生的，是从天而来的，是从神生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一个何等宝贵的地位。所以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朋友他一蒙恩得救了，他马上你说他有很大的改变，也许他的习惯还没有改变，他的说话的方式也没改变，有的人还有脾气也都还没改变哈。但是有一个点，我们在属天属灵的境界的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在神的面前罪得着赦免，他的血遮盖我们，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太大的改变。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啊！这是要我们一生来经历的。那你刚蒙恩的时候，你可能还说不出来，但是我们 里面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我们的地位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些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改变，而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实际，这是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努力我来再来做什么好像要来达到的。主已经做成的事情，我们就要怎么样，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主已经留了保险了，你不可能再努力来跟主的留保险，我们能够帮什么忙？我们知道主已经留了保险，他已经为我们将命倾倒，这是主他独一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他的生命是那么超凡美丽，只有他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蒙恩的时候是怎么样？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相信。相信就是接受，我接受他为我死，是为我死的，他为我付了代价，我相信，我接受，我就得着了。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我接受他赐给我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有很多在救恩里面的工作是主已经做成的。那这些方面呢，我们从信心来入门，我们不能靠着肉身来成全。我相信这个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你就接受。那有很多主已经做成的事实，我刚刚讲的可能是今天弟兄姐妹比较容易进入的，他的受死，他的赦罪的在我们身上的功效等等的，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主做的，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远远超过这一些。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说，他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死的时候，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和他一同死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和他一同复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说，哎呀，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然后呢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我若我们问说，我们与主同死是在什么时候与主同死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讲说，我需要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我来与主同死，这好像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哈。你什么时候与主一同复活的呢？那可能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想法哈。那这个复活到底是什么时候与主同死，什么时候与主一同复活的？那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保罗他讲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都是已经是一件完成，过去完成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努力说我怎么样来与他同钉十字架。实行的十字架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但是呢有一个蒙恩的地位啊，这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这些事实的里面，这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所以保罗能够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复活。弟兄姐妹，这个一同复活不是我们一生当中你追求与主一同复活，不是说你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与他一同复活了，不是的，是我们在这里做见证，你蒙恩得救了，你就进到这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这是一个事实，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跟我的好我的坏我的努力与否没有关系的，就在我们相不相信，你认不认识，你接不接受。因为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我们都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和他一同复活了。那主耶稣为我们升天，他为我们登上宝座。这边告诉我们，不只是和他一同复活，他说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不是讲到说我们到了那一天好，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他是讲到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甚至我的光景也不一定说我那么属灵，那么属天好，那么完全。从得救开始，我们有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是与主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命是从天而来的，我们有一个地位是和他同坐天上的。所以我们在这边里面需要大家彼此一同勉励，看见主为我们完成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远远超过许许多多时候我们天然人，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以为的情形。我罪得赦免了，我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了，我可以不下地狱了，到有一天我可以上天堂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属天的呼召，这里所有的救恩，这里所要传的福音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第一个，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的生命从天而来，我们的地位呢，我们不但和他同死了，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不需要为自己好像苦苦的在那里连续自己在那里挣扎痛苦，我已经死了。今天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因为我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还有一个呢，我和他已经是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太宝贵的地位。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和主同坐在天上，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你知道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到处竞争多少的可怕，我们若落在其中啊，你要得世界有时候你还得不着，你在那里痛苦，你得着了一点世界呢，你还不满足，你还是痛苦，里面的空虚，里面的失望，里面所受到的这个竞争里面的压力所产生结果的受伤等等的。若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仍然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呢，表示说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的地位是哪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什么时候的地位呢？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现在坐在哪里？我坐在会堂里哈，我们属灵有一个宝贵的属灵的实际，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好，从这里开始，这边讲到是我们的生命跟地位。你说我是跟主同坐在天上，我的生命是从天来的，但是可能我们的生活还非常的不属灵，我们对神的心意还有许许多多都不认识。有些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圣经到底有没有好好读过一遍呢？人家读了一千遍呢，你有没有读过一遍呢？每一次想到说，哎，好久没读圣经了，想说再买一本新的圣经吧。在这个台上，这个书架上一排都是新圣经哈，哇，越买越好，不同的翻译本，又双排本，又是什么翻译本，买了很多啊，那不一定去读它，就安慰一下良心哈。最近呢，我们有很多情形，可能我们很不完全，非常的没有办法说达到这个属天我们该有的样式哈。但是我们的地位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我们的地位是我们需要看见的，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你没有看见，你怎么来相信？所以感谢主，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有神的话，然后我们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里面看见，我们用信心我就接受，这是神的话，这是主已经做成的事情。我现在，大家有没有与主同死了？有。什么时候？主定死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 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边讲到说一同复活，大家一起讲，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好，这是我们的地位。神的话告诉我们，相不相信呢？相信，我们用信心来接受。那这个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相信，那什么时候圣灵在开启我们的时候，你那一个相信呢，又有一些的不一样。在圣灵开启，你真正看见了，就不再是我，是基督。你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真正看见我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你又不一样了。我们的地位真正的就是在天上，但是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对主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也是需要一直一直的往深处去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的生命是从天来的。那在这边我们就要看见说，有一个属天的呼召，那这个呼召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个呼召呢，它叫我们成为主的同伴，就是刚刚我们讲过圣别的弟兄。在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讲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刚刚讲过了，神称我们为弟兄，他这边讲说也不以为耻。因为主耶稣他成了属天道路的先锋，他为我们走过了这条道路，他今天能够得着我们，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能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弟兄，然后我们和他的生命有份，我们和他的道路有份，我们能够和他的荣耀有份。这就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和主能够一同得份。我们一起来读灵前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那在这个一同得份的里面呢，里面我们是与主在一个交通的里面，那我们和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情，和他的道路，和他的荣耀，今天神要我们和他是一同得份的。我们看见原本卑微堕落，原本离神那么远的人，无份无关的，他今天主不但救了我们，他更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得份。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他又怎么样，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看见这个荣耀是主耶稣怎么得着的呢？在圣经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先受苦难后得荣耀。主耶稣他为我们经过了最卑微最痛苦的道路，他从苦难他能够进到荣耀的里面去。那主在地上受羞辱，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非常的特别。好，我们知道说在时间里面他经过苦难他达到荣耀，可是主他的荣耀的彰显，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除了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只有神的儿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彰显出来。在什么时候彰显呢？其实就在他在地上的道路中，在他道成肉身的里面，他在那里把这位神彰显出来。这个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的。你说你想到主在地上的路程，多少的痛苦羞辱，那样的低微， 他怎么样能够把荣耀的神啊，尊贵伟大人不能靠近的光，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位神彰显出来呢？若是我们认识了，那这个认识也是必须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当主在地上的时候，有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有这些这个律法师，他们都是熟读圣经、旧约圣经的，他们也自己成为一个 teacher 一样，好，他能够教导以色列百姓。可是这位主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弃绝了这位弥赛亚，他们不接受他，因为在他们里面所想的弥赛亚，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位神来到地上，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所要来对他们带来的拯救那个能力，哈，他们想象他们能够拯救他们这个国家，他们有很多他们属人的想法，就看见主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什么美貌使人羡慕他，人弃绝了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主在地上，他怎么样在卑微的里面，他把神的尊贵彰显出来。他正在受羞辱的时候，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地上的人所看不见的，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所看不见的，所以他们弃绝了主。弟兄姐妹，我们讲到一个属灵的时机，主在彰显，这是神的荣耀。当人家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人家在羞辱他的时候，主在那里默默无声，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你能不能够认出来说，主在那样的一个人觉得他可怜，觉得说他那样的一个卑微的情形里面，他正在彰显的是神的荣耀。哦，今天神怜悯我们，他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进入，我们也就会宝贵今天主呼召我们和他一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就宝贵在我们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你说这个生命是从上头生的，主耶稣他的生命更是神的生命，他在地他如同在天。所以主在这样的一个宝贵伟大神的生命在肉身的里面，他走这么卑微的道路。今天我们就会宝贵啊，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会何等的宝贵。在地上仍然多少的羞辱，多少的痛苦，但是神的荣耀怎么彰显出来，神的尊贵怎么彰显出来，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人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门徒们欢喜啊，他们因为配为主的名受到羞辱，你说人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在骂你的时候啊，都是很难受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只是传个福音，被人家把福音单张往地上一丢，好，你里面就好像这个说不出来的这个不舒服，好像人家这个当面就这样子弃绝哈。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配为主的名受羞辱，他们被鞭打，他们被受各样的刑罚，他们里面大大的欢喜，因为他们认识，哦，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道路，因为我们和主在一起经过这条道路。所以我们认识到，不单现在在地位上我们是怎么样与主同死，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为什么主今天他有一个属天的呼召，要呼召每一位他所爱的儿女，他叫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召叫我们把一个属天的生命和我们所有属天的地位，从一个客观的事实，今天要能够进入我们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从一个 reality 啊，就是它的一个实际呢，然后成为一个什么 actuality， 能够实化今天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主他是如何，他的道路如何， 他怎么样在肉身在羞辱里面，他能够把神的荣耀尊贵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也是我们的道路，也是我们要认识要经历的。所以这个招叫做一个属天的呼召，把我们从属地的，他带我们来到一个属天的，叫我们生活上有一个极大的改变。那在我们认识到说这个招，为什么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神一呼召他们，好像他们的路就不一样了。亚伯拉罕他过了加勒底的吾尔，他蒙召，他却一生在那里跟随主。每一个蒙召的，他们一生的道路好像都改变。其实我们知道呼召跟使命好像就是一个词的两面的意思。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天职，成了我们的一个使命。原本我们在地上好像很多事情还是为着自己，我过生活为着我自己，我赚钱为着我。那弟兄姐妹，当然大家也知道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主哈，这个是有很多宝贵的应许，是蒙福的路。但是若是只是十分之一，我相信我们还没有进入神的心意。刚刚弟兄跟我们交通，我们一起读的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全身祭，是全部是为着神的。所以你说十分之一是主要我们，你就在奉献箱里面，但是十分之九是谁的呢？它并不是属于我的，十分之九是神让你现在让你来保管一下，做一个管家，全部都是神的。连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何等的不配。大卫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你说是我辛苦赚来的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你所有的一切从主而得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属神的人，那在这边我们要看见神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里面，神把他们呼召离开埃及，神有一个心意，神的心意是叫他们到旷野去，要来侍奉神的。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很多，我记得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看这个卡通片，叫什么埃及王子哈。那里面呢，你看见他一直在讲一个很有名的话哈，就 Let my people go， 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然后一次一次神击打法老等等的哈。那最后呢，他们真正的，所以出埃及记嘛哈，他演这个埃及王子哈，怎么样带他们就出了埃及等等的哈。那你读到或者说你听见他所讲的呢，都是讲到容我的百姓去，他没有讲到下面一句。今天我们出，我们离开，其实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手段。真正积极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怎么样侍奉我。所以我们知道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把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好从埃及里面呼召出来，把他们领出来，神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怎么样叫他们能够来侍奉神，侍奉神。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神说，我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后来他好像失去了神原初的意思，后来因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我们都知道这些历史哈。那后来变成从以色列百姓当中另外拣选了利未支派， 亚伦家他们能够成为祭司，他们能够侍奉神，他们能够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可是神原初的心是什么呢？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说容我的百姓去，不是他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是说哎，这个利未人啊，你们出来，你们来侍奉啊，亚伦，你的家出来，你做祭司。原初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叫摩西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是每一个百姓，他们离开埃及，他们都是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他讲到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感谢主，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的确，神的呼召一面来讲，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放下职业，他们是全时间，他们是完全，我们说的确他们是蒙召侍奉神的人。但是神的召有很多不同，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呼召我们，他救我们离开埃及，他叫我们过了逾越，我们得蒙救赎以后，我们第一件要认识到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并不是说你是侍奉神的，你就要放下你手上的工作，你的学业等等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怎么样，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个对我们读书，你知道那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很感谢主哈，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受到教导，也有一些看见，就知道说我虽然是一个学生，但是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得蒙救赎，我已经过了出了埃及，过了逾越哈，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你今天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和过去我读书是为了我有好成绩，我读书为了以后有好工作，你发现就不一样了。我今天仍然是读书，但是我在这里侍奉神，我在这里荣耀神。神很祝福我们，也许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经历到神那么宝贵那么丰富的同在哈，在一路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改变，那就是你在学生的时候。很多人读完了一些书啊，我们过去在学校里面，那大家在见面毕业了，很多人都是想到那段日子哈，那个压力啊，那个痛苦哈，都有点觉得是不堪回首啊。那很多人在读博士啊，在美国这个时候，那个压力，那个竞争哈，有时候你回想起来，你说哇，那个时候那的确很可怕。那个时候学生来呢，都是为了你没奖学金，你可能就读不下去了。但是呢，学校里面呢，每一年都要审核那个奖学金，然后就这么少少的名额，那大家就是好像就是你死我活的那样的一种情形哈。你看一年，经过一年，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些有点像这个生死存亡的这种斗争一样哈。然后呢，你遇到的难处，你是不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你的研究能不能做出来？很多人熬了好些年啊，终于毕业了，但是那一段日子呢，苦不堪言，不堪回首一样哈。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不是为着自己，我不是为着属地的目的，我们是侍奉神的。我同样经过这些事情，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有没有压力？一定有压力。需不需要努力？当然要努力。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不一样哈，回想起来，在那一段日子的里面，我们在那里侍奉神。今天你在工作上也是一样，有一些时候呢，工作若有兴趣还好哈，没有兴趣那个打工一样的哈，这几点到几点啊？以前我也打工哈，每次就等着那个打卡的时候啊，那滴滴滴滴，那时间一到，那咔哦，下班了哈。那今天若是你认识说，我是一个侍奉神的。我就在工作的场合里面，我在这里侍奉神。我们怎么进入 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去实行，你去操练。但是我在这边讲到，我们蒙召以后有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侍奉神的，而且侍奉神是我们第一重要的，我们是全时间侍奉的。所以不要讲说全时间侍奉就是牧师啊、传道啊，好，他们是全时间。你要知道我是全时间的，我是学生，但是我是全时间侍奉神的。我在工作，但是我又是全时间侍奉神。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蒙召被他买回来，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想这个招太重要了。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可以在属地的事情，你可以服侍地上的主人，好像怎么样服侍我们天上的主。你看你对于这个老板的态度， 你对他整个的心态你也改变了。然后我们在工作的里面，你知道我是一个侍奉神的，我们在神的家，当然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权利来侍奉神。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服侍，蒙赎的人当侍奉。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把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这是一个属天的呼召。他召我们离开了埃及，他说容我的百姓去，下面一句是什么？好侍奉我。我们永远要知道离开是一个消极的手段，但是有个积极的目的呢，他这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那我们侍奉神，然后呢，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就人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就是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得着主他一切的丰富。那我们看见说，在地上过属天的一个生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啊，今天很多人想要拿绿卡，拿一个美国的公民哈，啊，也觉得有很多的难处。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在地上是要过一个属天的生活。那这一个是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神要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属天的公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弟兄姐妹，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是一个属天的公民？可能我觉得说我在地上好像是难民一样，但是你是属天的公民啊，属天的公民，我们有一个公民权，我们享受在属天境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权利。今天这些权利比地上的公民，今天有没有公民，其实说实在的可能差别还不是这么大哈。也许呢，你到了这个，不知道是65、67、68哈，不知道几岁哈，你可能差有一点点的感觉上差别哈。那平常可能没有差别，但是一蒙恩得救，我们有个属天的公民权，我们可以祷告，主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权利哈。那我们知道说，在基督的里面，主的得胜，他叫我们能够一同的有份。我们经历到我们今天有一个属天的公民权，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希伯来书11:13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跟世界上的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难处，我们都有生活的需要啊，我们都需要工作，都需要努力，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姐妹，属天的呼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从天而来，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 我们的使命，我们的道路和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归给主的，是主出了重价买回来的。哎呀，这个呼召临到我们，我们的一生的路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承认说，我在世界上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我想大家都有出去旅行过哈，你住到旅馆去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应该把他的厨房再怎么改一改，我再把他的这个房间怎么布置一下。我相信没有人会去管这些，你明天就走了，对不对？那这个不过我是做客旅，你不过在这里是做客旅的。一个做客旅的，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对于这个环境你会不会那么在乎呢？你不会想说去把它再怎么样去 remodel 哈，再去把它装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若知道说我们在地上，我不过是一个客旅，我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是一个客旅，我是一个朝圣者，我有一个标杆呢，我是从这里经过，然后达到我要去的一个目的。在地上，我们不过是做一个寄居的。今天所有你拥有的，你并不是真正的拥有。今天神所量给你的，并不是真正就是永远属于你的。不管你有多少财产，我们不过都是暂时的，地上的不过都是必朽坏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不朽坏的，是永远的，是荣耀的。弟兄姐妹，这个召临到我们，我们整个一个对自己，我们对这条路，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那个看法，就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我是一个客旅，我是一个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世界也就不能再来霸占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呼召呢？其实主是向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呼召我们。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什么时候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哦，我们遇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主，就叫我们能够脱下所有属地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可能，你去教导或者是说你去要求弟兄姐妹说你要放下世界，你不要爱世界，你要怎么样，你就发现说再怎么教导，人的改变是怎么样，他遇见了主，荣耀的主向他显现，荣耀的主他的显现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就像我们愿意脱下属地的残垒，我不过是一个客旅，我在地上不过是一个寄居的。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他们蒙召这样的一个呼召，在地上做一个客旅的生涯，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今天人想要得着世界，这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得着，但是你看见没得着的人痛苦，得着的人呢痛苦更大。这就是人的光景，就讲到说那个虚空，那个可怜。所以我们讲到有许许多多历史上有名的人，他们得着了，圣经告诉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亚历山大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这么多的财产，人没有办法来衡量。33岁就死了，把棺材挖两个洞，手放出来，让人家看到说他什么也没有带走，就是讲到人的空虚。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不认识，我们传福音告诉人说，你认识人都是空虚的。感谢主，有些人他看见他里面有一个空虚，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满足。有些人他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问问神的儿女，能够说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我们里面都要承认还有多少世界可能还在霸占我们，还有世界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讲说外面属物质属世界的，今天你看看，就算神的儿女集中在教会里面，哪个地方多少地方人为了要得一个名，他还在那里要争啊，要争啊。 为了要得一点属人的东西，人还在那里，你就知道说我们看起来蒙恩得救了，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脱下属世的残忍，属人里面的骄傲，人里面所想要得着的，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向我们显现他荣耀的显现，是我们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呼召啊！荣耀的主向保罗显现，他那时候叫扫罗哈，主的一显现，他就改变了，那个成为他一生的呼召。他到最后，他一直在这些征战的当中，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感谢主，这个召今天叫我们生活，肯定会有改变。有没有呼召？有没有属天的呼召？我们的生活是一定会有改变的。我们求主叫我们一同来认识，一同来进入，因为主他乐意召每一个人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但是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渴慕，需要转向主，主乐意向我们显现。多少时候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关闭起来，你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愿意遇见你。我们真的向他祷告，我们渴慕，我们渴望来遇见他，我们渴望这位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哈，属天的家乡与奖赏。神召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业哈，有多少圣徒他们蒙神的呼召。那16节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神的呼召是叫我们今天生活是有改变的，那他的呼召呢，是叫我们今天从属地的，他带我们到属天的。那今天我们就经历在地若天的一个生活，他改变我们。那另外我们就要认识到说，他召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召我们一直向着一个更美的家乡。那这个更美的家乡，他就讲到是一个在这一座城啊，就是在天上的耶路圣城西耶路撒冷，就是讲到他的教会，就是他所经营，他所建造，这就是神他的心意所要得着的。他召我们每一个人蒙召，你说我个人一个一个，神呼召我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荣耀的神向我们来显现。蒙召了以后，我们都成为圣洁的弟兄，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同被建造，同蒙恩典，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向着一个荣耀的标杆而去。这是一个宝贵属天的呼召，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他讲到说，他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更美的家乡，他为我们预备，也就是他为我们预备那一座宝贵的城，就是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就是圣城西耶路撒冷。那希伯来书12章22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这个召我们在地上你经历到说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活仍然在地上活，但是我们却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却是今天活在地上，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我们在地上跟人家看起来像一样的，但是我们却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人，是独居在这个世界上的，非常非常的奇妙。而且呢，神带我们是往更美的家乡而去，这是一个属天的家乡，他召我们。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章13节和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从上面召我们要来得的奖赏。我们在地上像保罗，他生命那么丰富，他能够写这么多的圣经，他走的道路到很后面了，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有一个招，他从上面要招他来得的奖赏。我们感谢主，今天神的呼召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招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一生，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知道今天他救赎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侍奉神的。我们愿意说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自己活吗？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能够一同的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教会历史上有些的大复兴，你就看见几个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挂一个牌子，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几个人带下一个很大的复兴。今天求主得着我们，我们不过都是软弱的、卑贱的，我们都算不了什么。今天你想要得世界，你还得不到多少的，但是今天主这么看重我们，他竟然呼召我们，呼召叫我们和他的荣耀有份，和他的生命性情、他的道路，他一直召我们进到他荣耀里面去。我们只能说这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是满了感谢。弟兄姐妹，蒙召并不是觉得说我比别人更好，并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什么样，好像我答应主的呼召就是我恩待了神一样。你要知道说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否则我们在地上和世界上人一样，花了一生的年日，我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属地的，不过是必朽坏的，到有一天我们的懊悔是何等的大。我们的年日过去了，到底我们活在地上是在做什么？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很多人想到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才过没有多久啊，一下子我们已经到了老年了，一下子我们的年日过去了。我们说主，你今天就召我们，今天就来遇见我们，我们也满了感谢和赞美，趁着还有今日，叫我们一同竭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再来唱一下这首诗歌339首，哦在荣耀里的基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并不熟悉哈，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诗歌。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飞向唯心暗中光顾，乃是明光胜太阳。地上全是黑暗阴影，无何能以得我心，为他所行艰苦途径，值得我心来保真。哦在荣耀里的基督，今天他要照亮我们的心，他要向我们显现，他要呼召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你看我们当中你愿意答应主向你的呼召，他的显现是叫我们一生来认识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和他是一同守在高处的，我们是和他一同经过卑微的道路，但是有一个荣耀标杆的。他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巴不得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叫我们和他一同得分的。你愿意你可以站起来，我们来唱这样的诗歌339首。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
飞向卫星暗中光顾，乃是明光升太阳，地上全是黑暗阴影，无可能移得我心，为他所行艰苦处境，值得我心来保证。世人来靠主的之光，艰苦贫困度人生，我见之光来自天上，愿神我日当光明，毫无遮蔽，永不衰溃，使我得见他容颜和他的无限宝贵，并他恩典的丰满，得见他的奇妙荣耀，并他真妙的慈爱，如何为我已经得到高超的伟大万代，满纸一册飞进一片，乃是满内乃含聚，注视他面无见无限的情意，密集话语，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情无向我听，我已听见他的恩言，这一口是我满意，借他荣耀说法光辉，可纵容免我一见，这个荣耀且要成为我的主，主到永远。
我们一起有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你乐意向我们来显现，是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主叫我们就仆倒在你的面前，说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容面，我们就说别事请勿向我提。主啊，用这个招领到我们，就叫我们一生属你，一生跟随你，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一同向着标杆来直跑。主，你得着我们，成为成为属天道路的同伴，成为主你的自己的同伴。哦，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我们有一些那个课程方面是王牧师还是曾牧师来报告一下。